每一次来到恩福堂的普通话崇拜都是欢喜快乐的，特别是好多次呢都跟梁传道敏恩姐妹一同配搭同工，我们是没有亲戚关系的，虽然他先生是姓龙，我也姓龙，我太太龙师母倒是来了，请龙师母站着。也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普通话崇拜恩福堂这个14楼哈，我发现呢也有好一些的广东话老乡在这里，我就常常觉得非常的奇怪，堂堂一个2楼大堂，你不去做礼拜，跑到这个屋顶来做礼拜，这个非常特别哈，我。多年下来呢，是真是爱上了这个恩福堂的普通话崇拜啊，既然爱上了，心里头非常的温暖，可是呢，也非常的关切，看到一些情况呢，好像以前我也稍微提过一下，那今天可能也需要再提一下，就是大家这个准时方面呢，好像还没有做的非常的漂亮啊，还有好一些成长的空间。怎么说呢？其实呢，假定我是第一次来讲道的话呢，那就不必啰啰嗦嗦了。这请你来讲道嘛，你就讲道嘛，为什么还啰啰嗦嗦的？假定我每一次都在这里带崇拜的话呢，也不便多说。比方我是陈牧师。这个礼拜你迟到了，我说下礼拜他迟到，你就不说，这个不公平了。所以呢，倒是我这个半生不熟的人呢，在这里呢，就稍微可以提醒一下，因为刚刚11点钟准时的时候呢，我发现还空空的，可是现在就满了。那这些满的人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在上帝面前也许个愿。说从下礼拜开始，我们11点钟以前就坐在这里，好不好？好，我们坐飞机，我们不会迟到。那有人说这个，哎呀，其实我是准时的，跟楼下等电梯嘛。哎，我们坐飞机也是等排队啊。你们坐飞机，我们不会迟到啊，排队，楼下排队，我们就说啊，因为排队我们迟到。上帝听起来他也不开心了 所以呢，我们就彼此的劝勉。主耶稣跟他们徒相处在一起有一段的时间了，那今天他觉得是时候，他需要跟门徒说一些心里头的话。他说：“你们大概不晓得，我要进到耶路撒冷城里头去，还要受审，然后呢？”还要被拉到十字架上面去钉死埋葬，但3天之后我要复活。门徒好像都不明白，特别是彼得这非常冲的一位男生啊，男士啊，他看到耶稣说这样的话呢，就拦阻了。主啊，这万万不能做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上帝的意思。”然后主耶稣马上就跟着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那里也说得很清清楚楚的，我自己读好了。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受洗，我们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我们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把主耶稣刚才所说的话再加上使徒保罗所说的话，好像我们就看到一个整个过程，是我们要跟从主。我们先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头，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主，我们就跟从主。可是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我们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同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从与主耶稣一同得到荣耀，同得荣，同得到荣耀。其实这一段路整个过程啊不容易。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有永远的福分。可是我们没有想过，也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与主耶稣基督认同。所以呢，大家我们要弄清楚，背十字架其实是起先的一小段一小部分，接下来还要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一同作王。所以我们背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小小的一部分，可是是从这个开始。可是我们常常做信徒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做信徒有时候分不清楚，以为整个过程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然后到了十字架的尽头呢，耶稣那你就上去了，你就钉了啊，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啊，然后呢三天之后呢，我们就跟你一同得到荣耀，一同复活。不是，假定我们背了十字架之后走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还要与他同钉、同死、同埋葬，这些我们都愿意的话呢，十字架多重、多大、多远的路算得什么？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在团契当中，在信徒的生活里头，我们以为背十字架那个就是整个过程、整个大事。不是，弟兄姐妹，这是 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在信徒的团契当中呢，常常大家比较十字架。哎呀，这个我这个身体非常不好，可是呢，每一次都希望来到这个主的崇拜当中做礼拜，我也实在背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我们同意，你身体很不好，可是你非常爱主，你也来参加崇拜。龙师母跟我住的比较远啊，我们住在沙头角公路上面啊，从那个地方到粉岭联合区也是已经一大路程了啊，再从上水联合区啊走到九龙塘，在九龙塘换车来到荔枝角，所以我们是每一次来这个城里头去领崇拜做崇拜的话呢，我们是背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说得过去吗？也可以说得过去。有人说这个啊，我最近呢、这个常常为主受苦，为主受苦还说得过去，可是常常也为主受气。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背了十字架也挺重的。有人说我的脾气非常的暴躁，火气很大。弟兄姐妹， 脾气暴躁，火气很大，不是你的十字架，是你太太的十字架，是你先生的十字架，是你家里的人的十字架。哎呀，不要说了，我们背十字架这本身呢、是开始的一段，还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所以难怪在圣经里头，耶稣背十字架走到各个摊山上的那段路很奇妙哈，上帝也安排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很特别很特别啊，就是耶稣背了一段的时候呢，然后好像大家也看出来可能他没有力气了，不容易背下去了，结果经过一条乡，经过一条村呢，从村里头就跑出一个这个原住民乡村可能是跑出一个比较大块头这个原住民在乡村跑上山下水这样的一个人叫西门这个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已经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在节目单上也是有路加福音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路加福音这个插曲非常的有趣，为什么耶稣背十字架背到一半就来这种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常常我在想，圣经每一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含义，我就奇妙，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安排这一个插曲？其实还有好一些的插曲可以安排了比方说这个路旁突然有一个瞎眼睛的他就知道主耶稣会经过，他就喊了耶稣啊耶稣啊，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一只手还可以摸摸这个瞎眼睛的眼睛就睁开了这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插曲，对不对连走上各个他山上十字架这一条路呢，耶稣也可以行一个神迹。不是，我常常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就是耶稣背十字架背到一半他背不下去了，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背十字架本身还不算的什么了，连死都愿意的话，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多重多大我们还比较什么？常常我们没有想清楚，以为我们背十字架那就完了，有时候好像我们在这个维多利亚广场广场在这个游行这几天这几个月都是非常大家生活的一个部分，维多利亚这个公园在那个广场，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呢每个人拿着一面旗或是什么我们就背十字架背到这个立法院，背到这个政府大厦，那我们就停了我们就完了，就散队了。不是，耶稣一直被钉死埋葬复活，所以你看耶稣他甚至自己都没有办法背完成这条路，倒是这一位大块头西门他就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走在前面，他背着十字架跟在后面。我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呢，真正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就是西门一个人，还轮不上你了，还轮不上我，那就是西门这个人，只有一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对不对？耶稣自己都不能完全走背十字架这一条路，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提醒，背十字架本身还不算什么呢。最近我常常喜欢去看一本书，念一本书，是 John Bright 写的《上帝的国度》，神的国度，里头有一段非常深刻，让我震撼我心里头的一段话。 作者怎么说呢？我们对主的十字架都不陌生了，给主放在适当的位置。这个十字架，教堂里外都有这个十字架，在礼仪、布置、崇拜、聚会、宗教活动都非常清楚有个十字架。这十字架是我们重生得救救恩的基础。可是问一问自己，我们真是想那个十字架吗？真是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没了，没有这回事。我们要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好叫我们不必受苦。他背负我们的重担，以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我们的日子。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一直到死，这件事情仍然依然是非常非常神秘的。这一段话我常常在想，今天我也把这一段话给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背十字架本身还算不得什么，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认同，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的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到荣耀。其实这一段路呢也挺不容易。你看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有两位门徒在圣经里头，在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长，所以呢我就不一节一节的念了。其实大家也可以看荧幕，也可以看我们的程序表，我就一边讲，我就一边按照他的意思讲出来。耶稣复活之后呢有两个门徒，恐怕不是在十一个门徒之间中间的那两位，可是门徒的意思就是跟从过耶稣的人，跟随者follower， 我们就说是门徒。所以呢，这两个人可能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跟随过耶稣，听过耶稣传道，也看过耶稣行神迹，说不定。那耶稣竟然被钉死了，所以他们有点难过，有点失望，甚至可以说绝望了，在这个时候。所以呢，他们不晓得要去做什么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啊，要去另外一个小城镇，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啊约有25里。这个里呢是当时的这个尺寸，按照现在的这个规格呢，恐怕差不多是10几公里，大概是这样。他们在路上一边走就一边谈论了，哎呀，真糟糕了，这个我们现在连我们的这个老师啊都已经死了，怎么办呢？这心里头就在一个绝望的这个状态当中。正在他们在谈的时候呢，耶稣就突然出现了。这个在游行这几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个规矩，你不能随便的插队你要从开始这个一起来出发。但是呢耶稣当天呢很特别他突然就出现了。他就来到这两个人旁边。可是这两个人呢他们眼睛迷糊了。也有一种说法，也有一种解经，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他的面貌是荣耀的面貌，跟他还没有钉死之前呢，还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两个人再加上他们自己心里头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震撼的一个状态当中，可能就认不出耶稣。耶稣就挨近他们，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我觉得耶稣他有时候也是非常有幽默感他现在他假装不知道，连耶稣他也有这么一个幽默感，我觉得非常有趣。你们谈论什么？他心里头当然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很有幽默感，你们是在谈什么？你领阿巴达，你们在谈什么？他们说这个 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啦，难过啦。二人当中有一个叫格里留巴的说，你在耶路撒冷坐这个旅客旅，还不知道这几天啊发生什么事情吗？耶稣第二次幽默，耶稣说，哎，什么事啊？哎，这难得耶稣有这么忍耐，也有那么好的幽默哈。所以我查过整本圣经呢，假定你要找耶稣是不是非常有幽默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根据呢。耶稣是非常幽默的，什么事啊？他还假扮啊，广东话说扮爷扮鸡啊，哎，这个非常有趣。他们说啊，你看拉撒勒人耶稣的事啊，其实耶稣说他们就说我嘛，啊，对不对？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请把他解了去，把他抓了，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素来，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素来就是我们都一直是这么想的，都一直是这样盼望的。我们以色列人要救赎以色列人的就是他嘛，现在他竟然死了，那这种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呢？不但如此，已经是三天了，你在耶路撒冷啊，做旅客，你还不晓得这件事情吗？耶稣说，哎，什么事？哎呀，耶稣就慢慢的一步一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凡是讲论过到他的事情，都像上查经聚会这样，一句一句的解释，一边走一边谈。他们好像已经到了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啊，游行嘛，这几天到了立法院，到了政府大楼，就是到了哈，对不对？他们要停了，可耶稣好像继续要走啊！耶稣啊，可能要去这个西环还是到上环去啊？那耶稣就一直要走，但是他们说：“哎，你看现在已经晚了，太阳平息了，夕阳了，你也跟我们一起住在一起嘛。”耶稣跟他们一起擘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认出，哎，这就是耶稣。但是很特别的，很奇怪，很奇妙的，当他们一认出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失踪了，不见了。你看，耶稣荣耀的身体非常的特别，突然可以在他们当中出现。而现在当他们一认出是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也突然失踪了。但是他们心里头非常的得吉利，非常的温暖。他们继续不断的在其他的门徒当中做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有许多的难处。这几天我们这几个月我们在香港看到，香港人，你住在香港也算是一个香港人，也有许多的难处。我们看到中国国内许多的教会也有许多许多的难处。我们要继续为香港的人祷告，我们继续为在中国国内的弟兄姐妹信徒们祷告，在整个国家每一个居民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整个世界许多的人也有许多的难处。特别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跟从他，也有许多许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希伯来书那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加添你的力量，加添我的力量。希伯来书怎么说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常常不晓得为什么，大部分的讲道，大部分的崇拜，大部分的解经，就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一半到这里就停了，没有想到下面这几句话 还非常非常有意思呢。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主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背十字架背不动了，还有个西门来帮助他，还有呢被钉流血舍身忍受那么多的痛苦，主要是因为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得到荣耀。我们愿意，我们盼望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到这个荣耀吗？我们就要与主耶稣一同走过去，不光是背十字架，我们也要与他同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然后一起得到这份的喜乐。下面更有意思，忍受啊，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是谁？耶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痛苦，有时候是难处，有时候是被别人攻击。当我们有这样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免得疲倦灰心。下面第四节，非常好，非常好。你们与罪恶相争，都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你看耶稣与罪恶相争，他真是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今天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抵挡魔鬼撒旦，我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你在厨房切菜，一个不小心弄破了，这是你的问题，那不是主耶稣的问题。我们为主流汗，为主流眼泪，有的。可是今天不是上帝的容许，我们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为主流血呢。我们抵挡罪恶，我们与罪恶相争，都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有一首诗歌是与主同住，就是沿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当这两个门徒继续看到耶稣继续要走的时候，就挽留耶稣，抓住耶稣说，你不要走，你跟我们一同住。因着这一段的经文写了这一首诗歌。写这一首诗歌的人，他病得很重，但是呢，他知道他与主同住，主耶稣基督与他同住，是跟从主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你跟我要跟从主吗？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住。有人说这个走在沙滩上面，我们有许多的凹凸不平，许多的水堆啦、小石块啊，你在沙滩上面要跑一直线呢是非常的难。可是你不要看下面，你看到前面小山岗上面一株小树，会是一栋小茅屋，你向着那个方向一直跑的话呢，随后看你的脚印是一直线的。我们不要看今天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看着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走的一步是一直线的，与主同住。我弹给你听。 主同住，让主耶稣基督住到你的心里头。特别在座当中有新的朋友，一些我们所特别关心的朋友，你坐在这里，你还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头，住在你心里头，我盼望你今天先邀请主耶稣基督住到你的心里头。我们在主里头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邀请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住，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跟从主，跟从主，我们走的路是一直线的。我们一同祷告。才得恩主，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我们要与你同住，你在我们当中继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我们为着未来的年岁，未来的时段，每一段都交在主的手中。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